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八到十四节，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八到十四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奋律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同先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能明白你的教导。愿主你今天就与我们同在，愿真理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饱足，也能够为自己的罪、为义、为审判能够自己责备自己。愿主赐福下面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愿主在我们当中得着最高的荣耀。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个系列我们来讲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通常也会被人称为是叫圣灵行传，因为它是讲圣灵的工作最多的一卷书。而且很多时候让我们看到圣灵的超乎自然的一个带领和指引。所以讲到圣灵呢，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会很敏感很多时候尤其是我们福音派的教会不大愿意讲圣灵因为可能在这个世代当中有一些教会的极端的行为，以至于我们把这一块放在了一个雷区的地方。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谈圣灵就变色，因为这里明显的明白就是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可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怕谈圣灵呢我们记得大概一两年前，我们常常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念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当中就有一句，他说我信圣灵，因为圣灵是神。那我们不能够回避这一件事情，我们之所以不高举圣灵，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曾经在约翰福音他特别强调一句话，他说圣灵要来的时候做什么呢？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结合主耶稣当初应许降下来的圣灵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的， 就圣灵来呢，我们不是轻看他，乃是在神的永恒计划当中，圣灵来到是来为基督做见证，不是让我们把目光定睛在圣灵能给我们这样那样不同的能力和恩赐上。那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基督呢？是不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神基督就是那么特殊，一定要高举他吗？不是的，三位一体的神都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他我们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我们轻看基督，我们把基督淡化的时候，就是把救恩淡化了。所以那基督就说，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讲，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圣灵来的目的是见证基督，荣耀基督。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基督得荣耀，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他能给我们救恩。那当一个教会不再谈基督，不再高举基督，而是高举圣灵给的某一种能力或者某一种恩赐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是要把人这个得救的路断了的，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试探。所以我们不要怕谈圣灵，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是没有人能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我们信主，我们成圣，全都是圣灵的工作，这点是不能轻忽的。那我们看到这里说呢，主耶稣啊在离开前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那我们看他说的是什么能力呢？其实呢，他说的是让我们能够有做见证的能力。那我们做见证难道没有能力啊？我们很多时候都在传呢，都在讲啊，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就是没有初期教会使徒们的这种能力？那到底主耶稣说的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那在新约福音书当中呢，我们知道从主耶稣受洗啊，圣灵就降临在他的身上，我们就知道耶稣虽然他是神，但是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一生33年半在世上啊，在他受洗之后3年半的服事当中，都是圣灵的同在，让他能够行出各样的神迹。你会说耶稣不是神吗？但是他的神性在他肉身的时候，他是一个限制的，那他像我们一样，像一个完全的人，是依靠圣灵的同在来做事。那在耶稣啊，他在世上的时候行了很多神迹，医病赶鬼，他又喂饱了啊5000人，被喂饱4000人，他在海面上行走，我们知道这都是圣灵给他的能力。但是他在行这些神迹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会发现圣经并没有特别强调说啊，靠着圣灵的能力耶稣把这个鬼赶出来了，没有啊，他也没有说靠着圣灵的能力耶稣医治好了这个啊瞎眼的，医好了这个啊血漏的，医好了这个手干枯的。但是在福音书当中呢，有有哪一处是特别强调啊耶稣是有圣灵的同在？我们看在这个啊路加福音当中啊，当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门徒出去了，那他们呢回来的时候呢就很开心，回来时候向耶稣汇报工作侍奉的时候，说这个他们有赶鬼的能力呀，医病的能力。那这个时候耶稣就有了一个祷告。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那圣经当中呢，特别强调在这个时候 耶稣被圣灵感动，他就欢乐。那这一个时间点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其实耶稣的这句话，这个祷告，他所说的这个话呢，在这个马太福音当中呢也提过。这个马太福音就交代的比较清楚，他是说啊，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呢终不悔改，他就在那里责备他，他们就说哥拉逊呐，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即悔改了。你就知道，当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生气、非常伤心，也可能是灰心的时候。所以，那接下来他说的这句话呢，就跟路加福音刚刚我们读过的信息是一样的。他这个时候呢，他做了一个祷告。所以结合这两段福音书当中的信息，我们就知道当时耶稣可能是他，因为他到处传道、医病、赶鬼，但是这些人终不悔改。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他一定有要灰心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当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圣经就说他是欢喜起来。他就欢喜起来，对不起啊，那他欢喜起来的时候，他就说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起来父王，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这就说明，当耶稣他软弱的时候，一定需要圣灵的扶持。那还有一处是在什么地方特别强调圣灵跟耶稣同在呢？大家都知道的一段信息，还记得吗？就是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40天受试探。那40天不吃不喝，这是他最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经特别强调圣灵是跟他同在，他被圣灵充满，他就胜过了撒旦对他的试探。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能力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下让我们看到他给我们的能力。那这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圣经特别强调在哪些场景圣灵跟他在一起，什么样的环境下来为主做见证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要知道使徒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去传扬福音。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时候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名，对吗？是强调神的名。我们要知道犹太人对神的名是非常非常的看重的。那在这个这里面呢，我们通常说我们说旧约的神这个名字是什么？是耶和华，对吗？我们通常都认为神的名字是耶和华，但其实呢它的发音不叫耶和华。如果你看这个希伯来文，它这个其实犹太人在抄写圣经的时候，他是把这个子音写上，但没有写母音。母音是什么意思？就是比方说我姓刘，那我的子音就是 L， 那母音就是 IU。 如果我只给你一个 L， 你是读不出我这个姓的。那犹太人对于神的名字，他在抄录的过程当中，他就只写这个，他不写他的注音。所以后来呢，大概在改教运动的时候，有一位神学家，他就把这个旧约当中这个 Adonai 我的主这个字的母音加在了这几个音上，就念成了耶和华。所以我们今天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在改教运动之后才有的。那么之前呢，犹太人他不标注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读神的名。你就知道犹太人为什么不读出神的名字来，因为他不敢，他太敬重这神了，这个神的名字他都不敢发出来。其实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也一样，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一朝的皇帝，这个皇帝的名字这个字我们很多是有名讳的，是不敢跟这个皇帝的名字用同一个字的。所以你要知道犹太人对神的名字这个看重尤其是在他们被掳回归之后，他们非常非常的怕人去传偏信仰。那在使徒的时候，他们特别特别强调的就是神的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 而在犹太人他的观念当中，因为诫命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所以他们对名字的看重和后来使徒传扬这个神的名字的时候，你看他都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都是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他特别强调他的名。那你要知道犹太人他这么敬重神啊，据我听说啊，我记不大清楚了，是一个研究旧约的学者说过的，他说犹太人这个文士啊抄写圣经的时候，他们对神的名敬重到一定程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抄到这个神的这个字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换一支笔，因为对神的这个要用新的笔。当他们抄到这个刚才我写的这个亚卫啊，这个是神的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叫沐浴更衣，就表示对神的这个敬重。你知道他对神的这个名字这么敬重，但是当时的使徒传的是另一个名字，传一个另一个名字也就算了，他们用什么来传呢？他们用犹太人的圣经传。你看使徒们讲的都是旧约的信息，对吗？你用他们的圣经去传另一个名字，你要知道犹太人是会崩溃的。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这么恨门徒，就是为什么到哪里他们都要受逼迫，他们甚至要杀他们为快，就他们恨死他们了。那这是这个犹太人。那好了，那在这个这是他们传的是一个新的名字，用犹太圣经。那到了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当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那他们传的是一个独一的真神。你要知道在当时使徒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当中，他们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他们在那个年代是没有无神论的，而且都是泛神论的，他们不会只拜一个神，因为需求不同，有的人需要做生意，有的人需要家庭啊，有的人需要有孩子啊，有的人需要这个农产丰富，所以他们的需要不同，一定是拜不同的神，但是绝对不会是无神论。他们拜不同的神呢，但是为什么使徒传到外邦的时候也受到逼迫呢？那使徒传的是一个排他的神，就你们的都是假神，只有我的是真神。你觉得外邦人能接受吗？一定不接受。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9章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会发生那么一场的大动乱，就是他们不可能接受你的这种传，你多传一个神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把所有他们神都否定，你简直就是颠覆这个国家一样。那或许我们要问，那犹太人传的也是独一的真神，为什么外邦人不逼迫他们呢？因为犹太人呢，他信独一的真神，但是他并不跟外邦人接触，他不把他这个传给外邦人，他非常轻看外邦人，所以他不存在这种冲突。他跟外邦人最大的冲突就是他藐视他们，觉得他们很污秽不圣洁，不配。所以这种的冲突大不了就是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但不是你否定他的信仰。这个古代的时候信仰在人生命当中的地位，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时的门徒传的这个福音呢，是在他们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群人，那他们这群人小到一定程度，就是好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一样，随时一个风浪就能把他们全毁灭。不像我们今天基督徒基督教，我们已经是一个大的群体，对吗？我们有很多的教会，我们在世界各地，我们都有很大的势力在人看来，所以人家很多时候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在当时那个年代，他们是最艰难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是跟整个世界为敌的，跟犹太人为敌，跟外邦人为敌，你是在颠覆他们所有的信仰的。所以他们传福音真的是不要命的，出去传的时候，你去传讲的时候本身就带着生命的危险，所以他们的这个能力就是连死都不怕，那还有什么做，还有什么能力出不来的呢？所以弟兄姐妹们，他们做当时就好像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约旦河一样，他就是把脚一踩，神就把约旦河水开。当他们不要命了出去传， 圣灵的能力就彰显出来，连命都不要了，你还怕什么呢？所以圣灵给予我们的能力是胜过一切软弱试探的能力。当我们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圣灵才会能力出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这个信徒，我们遇到各样的难处软弱试探，我们无论遇到怎么样的难处试探，我们都不会比初期教会的人有更难的地方。最难的他们已经经历了，我们已经是承受这个先人前人他们劳苦的果效了。所以我们今天所承受的这些难处，无非是个人生命当中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是对这个世界的贪爱啊，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对价值观的还是停留在这个以前的这个以前不信主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生命的翻转，我们有很多放不下的，我们有很多爱好啊，我们有很多习惯呢，我们有很多最看重的人呢，啊，我们有很多最看重的事啊，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放下我们心里的这些看似偶像的东西，这些是我们今天需要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的。既然初期教会的使徒们，他们能够胜过最难的一些的软弱，一些的试探，弟兄姐妹们，圣灵，神给我们的圣灵是没有限量，这是约翰福音当圣经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讲的。那他耶稣基督所承受的圣灵跟我们是同一个圣灵啊，在他身上可以是没有限量的，在我们身上同样可以没有限量。究竟是谁限制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是我们自己，是我们里面有太多的私欲，有太多的败坏，有太多的贪爱，这个放不下的东西，以至于我们限制了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能力，以至于我们没有能力做见证。我们可以讲，可以传，但我们里面怀揣着这么多东西的时候，圣灵他就不工作。所以今天的教会不复兴，不是别人的责任，不是圣灵不工作，乃是我们限制了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那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为什么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了，好，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好多次向门徒显现。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最终他还是要跟门徒分开的，对吗？如果你有一个你很爱的老师或师傅，真的是你们在一起几年下来同吃同住情深意厚，但有一天你们要分离，你觉得哪一种分离的方式更好呢？是这个师傅慢慢的不告而别，还是当面就正式告诉以后大家再不相见啊，或者说很久以后再相见，哪一种分别更让你觉得难过呢？不告而别，哦，其实啊，不告而别还好一点，就是你还会想着他什么时候回来呀？可能过两天他又回来了，可能他就在旁边呢。但是圣经用的一种方式，他说啊，耶稣跟他显现之后呢，他跟他们说话，他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也看不见他了。那当他往上升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定睛望天，这是真的痛苦的离别。他看到他的这个夫子就上天了，不是在地上了。如果在地上，我还找换一个地方可以找一找，对吗？上天了是上天无路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所以圣经不是一个言情小说啊，它没有记载门徒当时有多难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对吗？所以他这里强调说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为什么圣经一定要强调，要告诉我们有这样一幕场景？我们首先我们要记得哈，门徒呢，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啊，你看他们 他们在耶稣复活显现的时候，圣经说说了这话，耶稣呢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呢就喜乐了。好了，那开心吗？开心，主复活了，我就不怕了。为什么门徒会有这种心情呢？因为你要知道，他三年半和耶稣在一起，他们不用担心什么，对吗？他们如果有不明白的事情，他们会怎么办呢？马上就问耶稣，对吧？耶稣主啊，这个人是生来瞎眼，是谁犯了罪呀？或者说，主啊，这么5000人，我们拿什么给他吃啊？对吧？如果说是这个，他们在这个叫醒耶稣，对吧？问题可以立刻解决，事情可以立刻解决。可是当耶稣升天之后当耶稣复活之后你看他开始说他很喜乐他很喜乐。但是耶稣一定不是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对吗？复活之后，所以才会有在这个约翰福音21章记载，耶稣复活之后，西门彼得还会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也并没有打鱼。他们已经看见了复活的主，他们已经很喜乐了，但是主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还是想过自己的生活，对吗？他们习惯了我跟主在一起，我才会做主要我做的事，对不对？如果主不跟我在一起，我看不见这个肉身的耶稣基督，我就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所以当耶稣让他亲眼看见他这样上升天的时候，就绝了他们在地上再找耶稣去帮他们的指望。所以耶稣那以前呢他们随时随地能看见肉身的基督，但随时随地问题得到解决，但是现在不行。那现在该怎么办呢？是不是他们就不能做任何事情了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种的关系，这种的方式虽然不再是跟以前一样，所以他们的生命是状况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翻转。那如何做到主让他们做的事情呢？我们接下来看，这就是祈祷出来的能力。以前是可以看见肉身显现的基督，随时就能够得到答案，但如今如果想要得到这一切的能力，一切的问题的解决，只有透过祷告。所以在后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就记载，他们当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奋锐党西门和雅各的儿子，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12使徒的名字？为什么特别强调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因为这些人跟耶稣是他在世上最亲近的人，他们是最能够从神那里直接得到能力，直接得到话语，直接得到一切问题的解释的人。这些人要跨到一个新的这个生命的状况的时候，他们是最艰难的，他们是最难适应的。如果是当初那些随便听一听这个耶稣道就跟随耶稣，然后几万人聚集，这些人是没有感觉的，因为他们也没有经历到跟耶稣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这段经文所提到的人都是跟耶稣在世上关系最亲密的一群人，他们还要过以往那种生活，神给他们的托付就是你要像以往那样为我做见证。什么是为主做见证？是传神吗？是传讲耶稣基督吗？不是，为神做见证就是做出神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在使徒行传后面的记载当中，使徒们讲的话说的做的事情，你看就跟耶稣在世上做的事情是一样，医病赶鬼，传扬天国的福音，传扬耶稣基督。所以这些事情就是为主做见证，神要做什么 他们在地上就要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之前说你们要做又大更大更难的事情，因为这就是神的托付。如果我没有从神而来的这个生命，我们连耶稣在我们连小小的事情做不到，又如何能做到又大又难的事呢？所以这个能力是哪里出来的呢？就是祷告。以前他们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有能力让人看到到哪里，他们这群人都是带着能力，但是那是主自己做的，门徒只是在后面跟着。但是耶稣到哪里有能力出来的时候，让人看见哇，这个人，有的人就说这个人应该是从神来的，这个应该是弥赛亚，这个不一样。他就是能让人看到这个就是跟神，就是神自己。可是当耶稣走了之后，让人如何看到耶稣呢？就是透过门徒，他的说话做事就应该像神当年做的一样。门徒哪里有这个能力啊？这一切都是圣灵的能力。但是圣灵为什么在他们身上和在我们身上就差别这么大？原因就是因为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祷告求的是什么？我们祷告啊，很多时候求的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求的是我们自己内心私欲的满足，这怎么能出来能力呢？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祷告，你看他们求的完全都是神的国神的义，但是这个前提是他已经放下了生死，放下了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的贪爱眷恋，对所有的事情的眷顾，世界的人看为最重要的东西他们全都放下了，这个时候他才能以基督的心肠为心，他的祷告才是合神心意的，才是神要他们做的祷告。那这种祷告神一定给他们成就，这就是神说你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开门，这句是我们常常用的。很多时候是跟神说我要什么你就会给我什么，但很多时候为什么祷告继续不下去，就是因为神没有按照这个做，对吗？很多时候开始我们祷告神给了一点，但是后来呢神不给了，我们就没有了这个祷告的动力，以至于我们的祷告的生命越发的没有能力。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轻看祈祷出来的能力，不要忘了这群门徒他们都是曾经贪生怕死之辈，当主耶稣被卖那一夜全都跑光，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的血气，就是这样没有能力，我们也跨不过我们对自己的爱护啊，对生命的这个性命这种的保护，对世界这种贪爱。但是当圣灵降临之后，你发现他们全都不怕死。你们如果还记得话，就记得使徒行传，当这个希律王杀了雅各之后，那彼得就被抓了，对吗？因为杀了雅各之后呢，这个犹太人很高兴啊，希律为了讨犹太人欢喜，他是不会在乎基督徒的性命的。所以第二个呢就是彼得，那彼得呢被抓那晚呢有四个兵丁看着他，对吗？但是圣经说他是睡在兵丁当中，他怎么醒的？是天使给他拍醒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第二天就要死了，你能睡得着吗？是吧？那彼得当时十字架还没上呢，耶稣没上呢，只是问他你是他的门徒吗，他都发誓诅咒不敢认主，你看多怕死。但是当他知道了自己第二天要死的时候，他能够安稳的睡在兵丁当中，这就是生命的改变，什么都不怕，死都不怕。你如果人为了神连死都不怕，更何况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对世界所有的贪爱就都能放得下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先反省我们到底有什么放不下的。这些只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不同，每一个人心里所看重的不同，但是总有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缠累。这些放不下的东西就好像是一个个的重担压着我们，让我们不能够去展翅去飞腾。其实最让我们不易觉察的 最容易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是我们平时最轻忽的、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内心的骄傲。这个骄傲是最伤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最拦阻圣灵的能力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意识不到我们的骄傲。很多时候我有时候短宣的时候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我发现真的是很令人反思啊。有很多人就说我这个人呢我曾经认为我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不骄傲，这才是最可怕的啊！不骄傲就是最大的骄傲。很多时候我们很自卑，对吗？我们以为这就是谦卑，但是自卑又是另一种最危险的骄傲。自卑会导致我们拼命的想在人前被人认可，这是一种潜在的骄傲。所以弟兄姐妹们，自卑绝对不是谦卑。那我们当这些的顽固的罪、骄傲、一些的贪心、一些的嫉妒，在我们里面是最容易被我们轻忽的。我们很多时候求的完全不是这方面的，我们求的很多是外在的。如果我们能够在里面把我们这些拦阻我们的私欲透过祷告完全破碎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那时候才能尝到那份重担脱落的喜乐，那份的轻省。所以很主耶稣像我刚才讲的经文，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这些的重担我们很多时候意识不到，我们里面的重担是这些私欲是最重的。我们很多误会成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承受的压力，我们生活的压力，我们面对人际关系的压力，我们这个在世上的各样的难处，我们误会成这个重担是最重。当然这些是重担，但是骨子里这些的骄傲拦阻我们最深的，我们很多时候意识不到，但其实这是最严重的。在箴言书当中提到耶和华最憎恶的七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高傲的眼，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谎的舌，对吗？然后才是飞跑行恶的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看这种飞跑行恶的脚，就我不做这些恶事我就不错了，但是我们忘了这个高傲的眼目是神所最憎恶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要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些的能力，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反思，我到底得到了多少。我在教会当中服侍，我凭的是什么？是血气还是圣灵的能力？还是我做事的技巧？还是我从社会学来的各样的聪明那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我看重的是不是我里面真的被神洁净，还是我看重的是别人对我的一些的夸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求神除去，因为这些都是拦阻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的所以看使徒行传是非常好的一卷书，就是看使徒们完全在这个初期教会当中放下了自己的所有的成见，放下自己的所有的看法，放下甚至对自己生命的这种的爱护。所以神的这个福音在这么一小群一定程度，它不能够再小了，就使用这一群人能够把福音传遍亚非欧各地的教会在建立，不是人的能力，这就是圣灵的能力，这就是神的工作。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反思我们的侍奉有没有果效。虽然果效不是我们应当最看重，但果效的确是看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愿神保守我们，能够让我们在他面前反思让我们来看重祷告的能力。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说过圣灵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把福音传到地极。主啊，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实在是有太多的软弱，也有太多的试探和诱惑，以至于我们没有看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是无限的。 愿主光照我们每个人内心，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有各样的骄傲，有各样的诸般的私欲，需要被你来破碎啊！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啊，把这些拦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全都来被你来洁净，好像清除偶像一样，让我们里面内里都清洁诚实，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无人能做的工。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会众请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让我们靠。